各位阿弥陀佛。
好，我们继续今天看这个唯识教官的行位。那么上个礼拜进到628页啊，第六篇名唯识位。我们把文先看一下。如是所成唯识相性，就是前面的25个颂，有24个颂讲唯识相，有第25个颂归入唯识性，唯识实性。那么当由前面25个颂来证成一切法都显现唯识相，而唯识相呢是显了唯识实性。那么当已经证成这样子的道理以后呢，那么怎么样依这样子的唯识相性的道理啊，教跟理啊，来成立所谓的行位因果。于是底下就问了，谁与几位，那个谁其实本身就是个问题啊，就是需要具备什么资格的人，他需要经过几个阶段，那要怎么误入呢？如何误入？这边问的其实是三个问题，把它分作两段哦。第一段就问回答谁，必须具备有大乘二种种性的人啊，才能够修唯识教观啊。那么为什么呢？唯识教观跟瑜伽师地论的立场不一样，瑜伽师地论是共三乘修。可是唯识教观一定是大乘才修，如果你没有发大乘心是不会修唯识教观的啊。那于是这边就标举是大乘两种种性。那么第二个回答，几个位次呢？五个位次啊，由这五个位次呢渐次误入。那么至于如何误入啊，那到后文才会慢慢开展开来。那么首先呢，就先广达何谓大乘两种种性。一则本性住种性，本文的定义就是说大乘的佛种性呢、有两类，一种呢是无始来啊依附着本事，本事就是阿赖耶识。依附这个字就表示并不是阿赖耶识的所生法，阿赖耶识具有一切法的声音，可是呢这个所谓的无漏法音呢并不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的，也就是说它是本具的，是本具的佛性，是法而所得的无漏法音。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成唯识论本文哦，我们还不讲数记哦，这个是长行的本文就是这样说的哦。所以有人说唯识反对佛性论，我搞不清楚哦。那么第二个呢，习所成种性，就是所谓闻法界等流法矣，闻所成等熏习所成，也就是说呢他必须有人发心，或者是有这个因缘去听闻佛自己或者是佛的圣弟子为这个人呢来讲说法界等流的菩萨藏啊。这边所指的当然是指菩萨藏啊，当然广说是三藏十二部经啦，不过一定要听闻菩萨藏才会闻熏习佛的种性。所以呢一定要具备有本性住种跟习所成种，才能够呢渐次误入唯识相性。那个误入唯识其实就是误入唯识相跟唯识性啊。那么为什么要具此二种，不是习所成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非要有本性住种才可以呢？理由一定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每一个众生无始时来都依附本事法而所得无漏的法音，可是这个本具的佛性呢必须要借着修才能够显现啊，必须要借着修才能显现。所以呢这个就是同时主张要有本具的佛性，也要有修德才能够显出这个本具的佛性的性德啊。那么我们上礼拜大概讲了一节课就在谈这个观念，那么其中有一些文证啊，请各位看一下，请打开心经优赞第十页倒数第四行啊，我们把心经优赞当作文献资料来看哈。那心经优赞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唯识教观的道次第啊，那你们自己去读啊，怎么样从入地以前的唯心思观，到入地以后的真如实观，到后来金刚三昧成就佛果，整个心经优赞都把这个道次第讲得很清楚哈。那这里就在倒数第四行说，要具大乘两种种性才能够与五位渐次修行，这二种性者，一 本性住种性，所谓住本是能生无漏本性功能，有没有？这边用本性，本文用法音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本性也就是本具的，本具的佛性，这个本具的佛性本来就有它跟真如等流的相似的这种形象。那么但是呢，你必须要透过闻熏习正法才能够起作用，所以他说也必须要具有第二个习所成种性，所谓闻正法等熏习所起。那么我今天引这一篇文章的文献，主要是跟各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本性住种性。唯识对于在菩萨地里面描述菩萨种性是蛮详细的，那这个的文底下的文一直到11页最后一行为止，就是取自于一切世界论。他说啊，云何知有本性住种性，一知能够修习大乘的菩提因呢？底下就描述，我大概简单的白话了，我想你们应该也看得懂啊。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学习佛法，他也不见去听菩萨藏，从他娘胎生下来他就有个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啊，也就是我们先天的气质。哪些气质呢？这气质如果只是三业不动，你也看不出来了啊，它一定是表现在三业上，表现在六触，就是内六根触对外六尘的三业上面。所以当他的内六根触对六尘在起作用的时候呢，他会有底下这几种我们所谓的气质、个性或者是性格偏好等等的，你都可以说啊，有点像心理学的说法。哪些呢？第一个，你们去标那个数啊，他也没有很清楚的去标斗啊。第一个，若性乐施好赞劝他，就是乐好布施，布施就是很慷慨，就是不是很坚定的啊。那么也喜欢称赞别人，劝勉他人，就是他会有天生的那种性向，是会说爱语。爱语并不是好听话而已，爱语就是柔软语，就是去有善意的表达，去跟别人有意的建立主动的人际关系，这样子的。第二个，无罪事中应时为说。无罪事中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恶意，没有任何恶意，然后呢应时该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他就会说适当的话，就是很知道分寸，进退应对进退之间都能够应时而说，而不会说有罪的三业、哦、主要是语言了。再来呢，他债不抵，受记无差，这是对于债务有关系的。如果他欠别人债，他一定不会抵赖。如果别人把他的财物或者是任何有价的东西托他寄放，他也绝对不会卸嘎叉，就绝对不会丢掉啦，耍赖说你哪有给我这之类的东西齁、哦。所以这个记忆力要还蛮好的。好，这是这一个齁、哦。再来，大财宝中心无单着，你纵使把黄金银山呢、啊、对他面前，他也不取分毫的。没这个个性，那性本来就非常薄沉啊、哦。再来呢，若性成就软品恶业，不及损他作恶速毁，到这边是一段啊，他那个标的通发逗号是不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个性上啊不小心有过去带来的习气，记住啊，这种人都还没有成佛的啊，也不见得见到的啊，所以他如果个性上不小心成就，就是发生了一些软品，就是非常微劣的、微细的，就是不显著的恶业，他立刻就会警觉哦，他不会刻意的去损恼他人。如果有做他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他立刻就会很快发露忏悔，啊，不会在那边硬凹啊，这是他的特色哈、哦。再来，常行慈爱知恩报恩，他人家滴水之恩，他会涌泉以报啊。像这个，我记得以前念这个，大概就是韩信对他的就是给他一碗饭的那个保姆啊。就等他当了王大王以后呢，就对他有很多黄金的报酬这类东西。不过这个当然是有相的、哦、这边的知恩报恩主要还是上报四重恩。好，再来，凡所归求不以非法，对别人的要求啊，归求就是规定啊，要求啊，就是当他是执事， 掌握一些权力的时候呢，他绝对不会以这个非正法来要求他人啊做一些有罪的事情。那么他也乐修福业，福业就包括广说一切的五戒十善跟利益他人的事情了。那么轻罪重不，他对于极轻的罪行他会有很重的部位，这个是一种过去生大概也学过戒的习气哦，展露出来的结果。轻罪重部，对微小罪有大的部位。那么如果有人就对微小罪他根本就不记挂在身，那就会容易让他意识不是那么明利的时候，就容易犯了很猛烈的重罪。然后呢，再来见闻受苦过于己身，就是他逆己逆，看到别人有苦啊，他会觉得比自己受苦还要觉得难过。那么再来善事好同，恶恶乐远。如果有人做善呢，他喜好随喜啊，认同他，模仿他，跟他学习，有为者亦若是。如果看到行恶法的人呢，他就跟他远离，不好要相亲近。那么与诸同仆，那个是古字齁，常无苦言啊。如果与诸同仆的意思就是说，做人家的心楼啦，给别人差遣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怨言啊，任劳任怨，人家交代什么他就尽力去做啊。那么于德有德，恒生赞扬。如果看到别人有任何微功德力啊，有任何有德性的事情，德是已经现行的，有德是有那个个性，德是已经现行的，有德是有那个个性。如果他知道有人做了一个有德性的事情，或者他知道那个人很有德性，他都会经常赞叹他，然后呢对他有些这个仰信，就是赞扬，就是崇仰啊，尊敬啊。那么若被他害，无反报心。如果别人加害于他，他会认为别人不是故意的啊，甚至他会用佛教业果的关系来认为说啊，这个已经是重罪轻报了，对不对？他不会有反报之心。那么如果他是有什么缺点，他来见谢，那个谢不是谢谢的意思，就是劝戒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来劝戒他这个事情不该做，他不一定就会完全接受了，但是他会思考，他会沉淀下来思考是不是应该要接受啊。然后呢，终不结恨，不久怀怨，纵使有一些冤仇呢，他也没有隔夜之仇。如果个性好，德性够好，是没有隔夜之仇，那更不要说是前辈子的冤孽啊。那么再来，若性俏情，素心婉媚，就说他的个性呢，本来就是很精进的，该醒着做事的时候他就过来的，就是好俏情。那么素心婉媚就是早起晚睡，扎扎起暗晚去困啊呢，也好行不能够行不会好样子，这个是修行人，就是这个样子。修行人就是早起晚睡，然后呢醒着的时候呢也不打瞌睡，也不打昏沉啊，就是这个保持名利心齁。那么凡事永觉，乐为究竟。什么事情他勇敢去承担，就是永觉的意思啊，他会去承担下来，乐为究竟。只要他承担做了呢，他一定会做到圆满为止啊。乐为究竟是究竟，不要把它解释成圣意啊，究竟就是般若蜜圆满，一定会把它做到圆满为止啊。那么大义无畏，不自轻蔑。对于这个很大的责任，或者是一般人认为要有很大智慧才能够做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害怕。在他的观念，在一个菩萨性格的人眼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学嘛，啊，做不好就继续改啊，对不对？他不会有什么部位，不会觉得说承担不起来啊的事情，不会自己轻蔑自己的。并不是说这个人很傲慢，而这个人的自信也不是骄傲，只是觉得他可以改，他可以学，所以再大的责任，再难的事情，他也不怕去承担啊，不会轻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他会勇于向别人要求说，你给我机会，你教我，对不对？你给我指教，他就可以做。那么呢，若于法义信审思维，对于学佛陀的教法这件事情呢啊，他就会追根究底啊，他就会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他会一直追下去。这肯定就是前辈子的修行人，这辈子就会对法义有这样子的一个好药哈。再来，没有事他也不会去外面 五欲六尘去打闲岔，他好要极尽，爱慕出离。好要极尽是对于善法，他会极尽的意思并不是安静，就是专注的意思。他会把散乱心收摄回来，专心去做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善品的家行。那么对于有过患的事情呢，他就非常希望有一天他就不再被他吸附，他会爱慕那个有一天不被那个烦恼吸附的那个心地风光。所作无妄于愿持名，对于他该要尽的责任他不会忘失啊。虽然不见得依照别人的要求，可是他一定会去做，他有他自己的步调。那么对于冤敌呢，他会用慈悯心来对待，但是会不会人家给他一个右巴掌，他会把左边的嘴巴给他打，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佛教徒大概还不至于需要这么样子的表现他的慈悯。慈悯是那种同理心，他会去了解，他一定有他的缘起才会这么做啊，试着了解他的原因，不会在行为上去对立。然后再来，若信聪慧凡学一成，就是他本来就是这个变，就是智慧很好了。凡是他有心想学的，很容易就成功。再来，离恶事中有利失责，失责的意思就是减责。对于他过去也不晓得是好或坏的，他就有免疫力，他就感觉到这个事情不对，不该去做，他就不去做了。也没有什么大家都这么去做啊，好像自己没有去做就好像跟不上流行，他没有这个问题，他自己很有主见，独特的判断，他不需要有太有什么教理道理性的东西，他可以在本性上就可以去思辨善说恶说非法是法啊，这种失责力就有这种天赋了。那么性不能起上烦恼禅，就是说他不会钻牛角尖，然后把自己搞得精神病，对不对？搞得这个烦恼重重，这样子每天这样有两个眉毛可以夹死苍蝇这样子呵呵啊，不会，就上就是增上，不会把已经烦恼缠绕的东西啊越来越钻牛角尖，搞自己不能出离为止。那么造无间业断三根等啊，这个是连下来的，性不能起上烦恼禅，造无间业断三根等，他不会去钻牛角尖起大烦恼，他也不会去造无间业，他也不会去做那些断三根的事情啊。断什么叫断三根啊？无间业是杀父杀母啊，对不对？杀阿罗汉啊，这个你贪淫那个我们叫所谓的比丘尼啊，或者是傍三宝啊，这些都是无间业齁，断三根的事情他不会去造，他就天生就是这样子齁。那么再来，色身恶趣便能速出，重他可能是即将死亡了，或者他真的入了三恶道。我们说过有一种善根就是拍球地狱，他有一种念力，就是他心的那个菩提愿力很大啊，像佛陀过去本身故事，他曾经堕地狱，堕地狱之后呢，就在那个铁牛地狱啊，他发现旁边的人也在要拖那个车子，拖的车子身体就崩裂掉了，然后他看人家拉不起来，怕，他就把他的那个绳子拉过来，自己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他立刻就处理了，就是他那个菩提愿，纵使生在恶处，他也会在毫不犹豫的情况底下呢。举手之劳帮别人忙啊，这个是色身恶趣便能速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他不见得出生在很高贵的种姓，可是纵使在那个地方，他不会因为生计过不去啊就随着人家造恶，不会，他会去努力增上，不见得是到三恶道去啊，包括生在人中，只是生在比较下贱种姓家啊，贫穷啊什么的，一根不利啊，这些事情他都有这种种姓啊。那么这个底下是一起的，色身恶趣便能速出，也不受于猛力大苦。在那个恶趣里面呢，他不但有那种善根可以很快出离，他纵使不能出离，在里面继续久住呢，他心中也不会有猛力大苦，他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现业所作，自己本该就要受，好好在这个地方回应这个不如意的果报。我们记得圣道并不是表现在你过去引业满业报德的这些感受，而是在这些感受的因缘面上你怎么去回应， 这就是这样，你能够思维出离之道，虽然我很穷，我还是可以用少两，就是少分的这个不失业，求大的未来的这个福，这个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啊。他不会觉得说我很穷啊，哪能去做布施的事情，他不会这个想法，他会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呢去想修出离业，也不会在久住过程当中生猛力大苦，这个很重要，可以保持他的那个三业是在善安住的状态。那么虽受为苦发增上厌，他同样也跟别人有一样有苦啊，可是他的苦啊会对于他的这个身受啊，他会起厌离，他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啊我就是啊有这个五蕴五取蕴身啊，他会对五取蕴身没有什么好要，他会去追求那个清净的三业，就是五色乃至于这个初三界的清净业。与苦有情，生生悲悯，他自己因为也经过这些苦，所以对于同样在这个苦的其他人，他会深深悲悯。他其实自己也宁不下过江自身难保，可是他却能够对别人受苦的友情呢更生悲悯心。所以到这边是个句点，这边其实有三件事儿。那么再来，若见有此施等出相，施等呢就包括这个布施持戒等这些事情，那么他对于六度四摄这些这个善品的加行呢，残盖轻微，粗重薄弱，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堪能行。很多人呢，持一个佛名称啊，持个阿利不打哈，持个一二三就没有四五六啊，持咒也是一样，诵经也一样，做任何功课也一样，包括做任何的善品加行也都一样，一天打鱼十天晒网，这就是粗重，残盖粗重。可是反之呢，残盖轻微，粗重薄弱，就表示说他只要有心要去修任何一个三品加行，包括六度，包括四摄，包括持佛菩萨名号，包括持咒，包括诵经等十法行事，他只要开始做就可以去压制烦恼残盖，不会被粗重让自己的身心变成没有堪能性啊。那么由此呢就可以知道啊，他因知呢定有菩提本性。这边已经到这个段落了，到这边算是个段落了。由以上这些性格上的善业的表现呢，就知道这个普特伽罗啊一定是无始时来有一些无漏的法印啊，他有菩提的本性啊。然而呢，由于没有遇到真实的善友为他说菩提法，那个菩提就是菩提的法，就是那个教法或者是道理啊，他没有。那么纵使他遇到有一些善知识啊，不是善知识，有些恶知识为他说颠倒学，然后呢方便慢缓善根未熟，使得他哦家行不得力，善根也不容易成熟，所以呢他还是视线跟一般人处在生死流转的业啊，业果相续上啊。所以从第二行开始啊，倒数第二行开始就是做个总结啦。由以上这些三业行处的气质表现，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呢其实并不是后天学得的啊，有这些菩萨的种性啊，那就由此可以显现他是本性诸种。好，那么特别要各位看的是，不管你们今天反省你们自己有没有菩萨的个性啊，也不要轻贱你自己啊，也不要轻贱你自己，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障重，所以这个无始以来的无漏法音显现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呢、啊、都一直在哪里呢？注意在你的业障粗重啊，烦恼啊，尘劳啊，粗重事上这些事情上比较多，所以呢要靠后天的修学菩萨道啊，来集资粮除业障，然后呢开始引发你的无漏本性诸种能够开始发生比较清安乐比较明显的三业的作用。如果你不透过修习菩萨道法来让它显出作用，包括集资，包括进账，包括显作用的话，它不会无端端在那边天上掉下来，你就会一下变菩萨或者是佛了，不会的。那么这些菩萨种性习所成种是怎么建立的呢？透过我们所谓的五位修行。那么五位修行最后为什么可以成就佛果？如果你没有本性诸种，你怎么修，对不对？ 煮沙是不能做饭的，对不对？磨铁杵可以当绣花针，可是你绝对不能够把这个铁杵呢，这个铜镜呢，这个砖呢磨成镜，这是不可能的。本质性不同，你怎么样想要去创造这个本质性，发挥它根本做不到的功能，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要让习所成种，成就究竟，必须基于有无漏的佛性，是本性注种。否则呢，你怎么样习所成种，也不可能开发它的本性呢？啊，所以这两个必须互相需要啊，而不能够少彼此。那么于是呢，底下我就请各位去一看了啊。从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休息位到究竟位，个别有哪些教法？那么其中呢，在资粮位的部分呢，其实就包括四十心，其实应该是三十心了。那个性等十心其实是设在十住位的第一个发心住里面啊。你们在十二页一二三四五六行，在六行那边有没有看到夸胡二啊？十住有没有？第一个发心住，那个发心住呢，就包括前面第一个信等实心，信等实心呢，通通摄入在实住的第一住，初住位，就是发心住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啊，就是三十心，三十心就是我们的贤圣啊，贤位的修行，也就是资粮位，也就是资粮位。那我们在本文当中讲的比较多的是加行位。啊，就是第二个。那通达位就是有二道，真见道跟相见道。休息位就有实地，究竟位就是金刚预定后啊，解脱道跟无碍道，无碍道跟解脱道啊，总共有九道菩提，三身四智。所以他说三种佛身，四妙缘集。那四妙缘集就是四种转世成智的四智菩提，啊，由这样子三身四智来圆满佛果。好，啊，这都是以前我们曾经提过的。好，第一段文献就看到这里，请回来看到我们的《成唯识论白话讲记》629页。所以如果这本书重新再编的话呢，根据魁寂法师在《心经优赞》的意见，应该要把628页长行文论文的第三行二习所成种性那一段呢，拿到论文二前面，对不对？因为呢，何谓误入为是五位，这五位其实就是为了要成熟什么习所成种性。所以一直到论文二结束为止，都是在附注解释要有两种种性才结束。当然了，也顺便回答为是五位，要经过五位的为是教官的修学，才能够圆满为是教官的功德力。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哈，那成唯识论怎么写这为是五位。第一个这两位为修大乘顺悉陀分，顺悉陀分以后再解释哈。第二加行位为修大乘顺觉之分，啊，顺觉之分也是后面文再看到再做解释。第三通达位为诸菩萨所住见道，那我们刚才在文献上就可以看得到有真见道跟相见道，对不对？所以请你们把这个文啊用心经优赞等于魁寂法师的注解啊直接来看啊。那白话讲解你可以依赖于老师的白话讲解，可是我还是希望你们看原始的文献齁，能够对读。第四个修习位就是我们文献当中的实地了，就是所谓诸菩萨所住修道，修道就是实地位。那么第五个究竟位就是所谓住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就是圆满佛果，我们文献当中的圆满佛果。可是你要得到圆满佛果还是要经过什么？经过金刚预定。金刚预定就是无碍道，有无碍道圆满进解脱道中有三身四智，这是显教的说法啊，显教的说法。显教就是讲三身四智，那么如果密教的话呢，三身再多一个身就等流身，那么四智再多一个智叫做法界体心智啊，就变成四身五智啊，四身五智由这样子来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好，这个是标列哈，底下才可以是分段说。分段说，那么底下分段说的解释请看论文三，云何见次误入为是。这五位修行都是在修为是教官哈，总说都是为是教官，可是为是教官的名称呢随着各个 阶段的修行，它的名称会转变。像资粮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修四六度福德智慧资粮，到了加行位的时候就是修四善根四加行啊。那么到了见道位的时候呢，就是无分别自显现，对不对？或者是十六道见心啊，十六心见道，刚好像到了实地呢，就是修实地真如，就是真如实观啊。那么到了究竟位的时候就修金刚三昧。所以每一地每一地的名称是不同的，可是是随着各个位次他修行的因缘而会有名称上的差别。他的道理就是依着唯识相去成就唯识实性，道理都一样，只是因为你每一段的障碍薄了，资粮殊胜了，智慧更高明了，所以你在同样的教观上面所成就的功德就不一样。所以这种道理呢，不管你修什么，你修四念处也是从头到尾，你修不净观也可以从头到尾啊，修安般也可以从头到尾，你修任何这个智的大师的三地三观也可以从头到尾，按照那个道理，随着各个分位的因缘你去观修啊，从有相修到无相修，对不对？到透过空无相无作三三昧成就涅槃的解脱道啊，这些呢都是随着因缘显现的东西啊。那以后慢慢遇到不同的教法再去广说。底下呢就分着五个位次简单的定义一下，前面是标名称，底下是定义。那么这五位的修行呢，菩萨是怎么修呢？第一个讲资粮位，不要忘了哦，这个与事相性，这是通说，其实这边要逗点，与事相性逗点，这个是通底下五位，也就是说底下五位啊，菩萨修都是圆唯识相，正唯识性。所以你不要把唯识观当作只是入地以前的四加行而已啊，入地以后呢，它就是实地真如三昧，对不对？乃至到了佛地之前就要成就金刚三昧，它还是圆唯识相，正唯识性，只是唯识相在地前有相，地后在见到位的时候无相，然后呢到六地的时候呢又正无相啊，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是上品无相未成就，所以这些都有不同的教法哈，不同的教法，所以不要以为要转变所缘，所缘都没有改变，道理也都是一个，可是随着你的功夫越高啊，你的那个正量跟产生的功德力就不一样，所以不要去相信呢，为什么我经常还是主张要一门深入，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熟，要熟，要熟啊，就一以贯之。只有你想当别人的老师，你才需要广修一些教法。为什么？你要去视才是所的气理气机为别人教导，是不是？那么如果你只是想当一个瑜伽行者，只是想自己自修啊，自修，那你一门深入其实就够了。等到你真正能够开悟啊，见到成就你的正见呢，那个时候你再去多广学多闻，其实都没有人管得到你。所以它的关键就是与事相性。那么于哪里可以证明呢？我们再回来看看心经游赞，在17页，其实在16页最后一行他就问说怎么样修行，对不对？修行首先就要有所观境界，有没有看到第五行，17页第五行，如果你要开始修行，你要修止观，所有的止观一开始啊，散心位的凡夫都是有相观，所以一定是取所缘啊。纵使你所谓的无所缘，你还是取一个无所缘的所缘，因为你是取那个无所缘的一言经，就是经论上的道理嘛。你怎么样去观无所缘，那无所缘还是一个道理嘛，那个道理在你心中还是三摩地心所取的一言经啊。唯识的看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云何名为所观境界，你看底下讲什么，我们不要看细文哈。第二行的依他起，第三行的即所执，第四行的圆成实，是不是就三性三无性，就是三自性，这三自性是三自性相，为什么呢？一切法相具有这三相啊，一切法就有这三相，你就把一切法当作所缘，用这三相的道理去观察，由此证到什么？证到三种无自性相，然后再由三种无自性相入到二空真如一真法界， 就是证入唯识实性。所以整个唯识教观都是观一切法。什么叫一切法？蕴触界是一切法，对不对？其实广说五种善巧啦，蕴善巧、触善巧、界善巧、缘起善巧跟触非触善巧。如果各位这本很熟的话，好，请看到85页第二行，汝印者言，三乘通修五种善巧，所谓蕴、触、界、缘起跟地善巧，唯一的不一样，请在地善巧旁边呢，瑜伽师地论呢就讲触非触善巧，本文呢魁基法师抉择地善巧，地善巧就是四圣地现观啊。那么随彼所应为远观跟近观啊，什么叫远观近观？以后有机会看到这里再看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所观境界，就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这五大类啊。我经常讲的一巴掌法就是这一巴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或者六大界、十二支缘起跟四圣地，这五大科呢是阿含经的五个学处、五个业处。这是基本的所缘境，不管你是大乘，大乘也一样要修这五个，只是大乘有不共的部分啊，不共的部分。好，翻回来17页，那么唯识教观的所观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五种善巧，对不对？蕴、触、界、缘起跟四圣地，这一巴掌法。在这一巴掌法，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切法上面呢，用唯识教观不共的三项去观察，哪三项？依他起、片寂执、缘成实，这三项去证成什么？证成三种无自性。那么由他来成就什么？二空真如，入一真法界。你们这样记哈，我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虽然你们没有那个功夫，你至少要把那个次第搞清楚嘛。我这堂课也不是要让你们就开悟，至少要把这个次第要能够抉择清楚，慢慢你从下手开始啊，先去修学杂修的定跟观啊，能够把定跟观各自各自都弄得很熟，那么有机会你们就有可以入到这个啊这个境界上去。好，我们把这个文再摆一边，再回来629页成唯识论。以上讲那么多文献，就跟各位讲啊，五位修行都要观什么样境界？一巴掌知道吧？蕴、触、界、缘起跟四圣地，就是在这五大类的一巴掌法当中，用三性三无性去入二空真如一真法界，这叫做与四相性的解释。虽然同样取这个所观境界是以上所说的样子呢，可是呢资粮位中呢怎么样呢？只能够生性解。你不要小看生性解啊，生性解就是实性要满心啊，实际上满心，如果你是圆啊，你是圆之见的话，那是不得了啊！那你圆教的实性未入初住，就是法身大事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哦，只是信心哦啊，能生信解啊，能生信解。那到了加行位的时候呢，开始可以修正直观。为什么？因为在这两位的时候呢，没有定。心还不能够定，就是还没有得根本定，连味道定定都不到啊！你顶多学过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九心注啊，不晓得谈得到谈不到，就是这个。那你开始要入到味道定定，乃至于入到初根本定、根本禅以上，才能够有加行位的止观啊！否则你没有根本定，你说你到加行位，那也是骗人的。那到加行位怎么样去观唯识相、证唯识性呢？他说啊，在加行位中呢，能够见福哦，不是顿福哦，是慢慢慢慢的从软位、顶位、忍位、四第一位，这到了四种三根，在四种三根修四种三昧，做四巡视观、四如是智啊，慢慢慢慢的一分一分浮除所取能取的恶取习气，然后由此干什么？这边只是浮除哦，并不是断哦，只是浮，虽然有除那个字，但是重要在浮，利用定三昧力扶住不起现行，让它变成种子位，然后呢，让你的心处在不散乱的位置，干什么？去体会，去体会二空真如， 二空正如可以用稍稍一点定力的三昧，然后呢你只要不缘尽散乱，只要观所取尽呢是无自性的，你就慢慢可以体会到二空真如的意思。好，这边的引发真见也不要想得太高，就是你可以去体会有那种五蕴的修三昧的觉受，在三昧中发起的觉受，用那个觉受去印证二空真如接近是那个样子啊，去触受那个心地没有分别我执跟法执的状态啊，去体会只要远离分别我执法执，没有沙迦耶见，只要沙迦耶见扶助不起作用，你体会一下，你那个时候眼睛打开，你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风光，你就会感觉到你可以体会到圣人的心地，你那个时候呢就会自然而然浮现出刚才我们才念过那几个本性注种的个性，你会发觉做到那样子，真的你只有体会到这种境界你才做得到，才能够真的没有怨言的做得到。你依止这种二空真如的觉受再发起菩提心，那个菩提心就叫圣意菩提心了。自己的菩提心呢、啊、都是大概觉得菩萨界不错吧，就随缘发发四处菩提心，那个 OK 啊。可是啊，真的要引发真见，真什么叫真见？二空真如，你能够觉受到二空真如，才开始可以发觉，哎，六度十受那些种性发相是合理的，是本性流露，是应该那样子的，人跟人本来就应该那样相处的啊。那么等你圆满了，等你圆满了，得到根本智以后，就是得到无分别智以后，入通达位。通达位一样是前面是引发嘛，还没有证嘛，你可以得到那个现观的编制，就是得到进无分别智的那个机票，可是还没有进去 check in， 还没有去住啊。等到你超过二空正如，触证到无分别智所证的一真法界，那个时候你就发觉一切法无有分别。为什么？正智真如平等平等显现，没有自他的分别。你那个时候可以感觉到没有自他，没有我法二执所显现的平等真如的法界性。不过你说你能够知道，那是在相见道，你要先经过真见道的无分别智，那马上会进到后心，后心位就是相见道，就开始起分别智。你那个时候分别智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第一个念头就是分别刚才那个无分别智所证的那个真如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立刻就可以自己作证，我开悟了，我已经证法眼镜。那个时候你有个很清楚已经证法眼镜的系统之见，你可以自己作证的。当然你也会去跟你的见和尚啊上师去求印证，但是不要齁自己以为证，然后到处找人家印证，那没有意思齁。那个因为人家给不给你印证其实你自己都很清楚啊。为什么？不要说你自己很清楚，连你三业表现出来的威德力，人家一看也知道这个人大概不是开悟，大概也离开悟不远啊。虽然偶尔还是有一些习气，但是三业是很亲近，在开悟那段极喜的过程，三业是非常非常亲近的，而且有戒香定香的功德力啊。所以到了通达位的时候呢，如实通达，那种功德会显现出来啊。那么透过相见道继续用二空真如的一言真如啊，用这个分别智，用这种空性的分别智继续去推动实地的事业，去证实地的真如。这个时候修的呢就改名称，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地已经改成真如了嘛，不是心意识了嘛，所以你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嘛，可是你还是在一切法相上证唯识实性嘛，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在一切法相上证唯识实性，所以你还是唯识教观，只是改个名称叫做真如三昧啊。那如果你不去读唯识论，你根本就觉得哦，三昧有这么多名，三昧其实只有一个名，只有一个名称啊，只有一个名称。好，那到了修习位的时候，如所见理，请注意哦，如所见理，那个理旁边注明一下，就是二空真如。你很清楚哦，二空真如只是个道理性哦，只是一个言说自性哦，只是一个新的一言境哦，只是个道理哦，只是一个理论。可这个理论慢慢需要在六度乃至于实地的实度上烁烁修习，用理去成就事，用事来去成就那个理。 让理跟事，所以入道修道位呢，都是理事要去修学理事无碍，一直到八地才能够入世事无碍。啊，你不要去刻意去想到那个道理，你乘性所为都是合乎啊，都是合乎空性的东西。啊，所以呢，入了修习位之后呢，如所见理就是如。加行位引发的真见，到通达位如实通达的这个二空真如，继续去在实地的实度上烁烁修行，对不对？去证入所谓的理事无碍法界，服所余障。所余障是什么呢？当然他讲所余障主要是讲所知障，你实地有实地要对治的所知障。大乘呢，入了初地以后呢，所对治业都是以无明的所知障，无明为根本，萨迦耶见为上首的所知障为根本。那到了金刚预定呢，才顿断，因为呢，烦恼障的依止是所知，只要所知障清净，烦恼障就没有依止，自然就顿断了。啊，所以他不用间断烦恼的方法，他用见清净所知障，让烦恼障的依止是渐渐清净。让他无所依止，他就不会再生了嘛。那烦恼障不生，你何必再起一个加行去对治烦恼呢？所以那个时候的顿断有断的名，可是没有断的业，所以呢，在经论上称为叫做不断断，他没有起对治，而自然就清净，自然就永不再生，永不再生。所以这就是福所余障。等到佛果位经过金刚预定，成就三生四智佛无漏的功德以后呢，初障圆明，这边的障是初二障，那个时候呢，就在一心啊，金刚后心呢，金刚预定的后心呢，在那一心当中啊，顿断一切的所知障，不但现行已经不发生了啦，种子永断，习气清净。所以二障这边讲标个二进去，这个二障的什么呢？二障的种子跟习气都永断清净，叫做圆明。圆明就是圆满周遍的意思，没有遗漏啊，没有遗漏。不但种子永断，习气也都完全清净啊。由此呢，能尽未来际呢，度化有情类，干什么事？让所度化的有情类也都让他们误入唯识相。成就为是实性，所以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成就？你把成就的来时路变成你无量劫度化有情的事业，不讲你今天其实没有证的东西，都把你今天的这个过来来时路啊，反复一直不断的在众生心中啊，因缘路上呢去成就啊，成就他们的离苦得乐的事业啊，这就是整个这五个。分位他所做的事情大概的定义啊，那我们的新经右赞讲的更是详细啊，他把欲切师地论里面的那个菩萨地的分位呢也都讲得很清楚啊。好，底下呢就是一个一个位次讲啊，翻过来630页第二章解释资粮位，资粮位就是第26颂了啊。他说啊，初资粮位其相如何呢？他的形象是怎么样呢？啊，就看到26颂啊，这是第26啊。乃至未起是求助唯识性，与恶取随眠，犹未能拂灭。那请看论文二，是他的解释。从发深故大菩提心开始，乃至未起顺觉知识。顺觉知识是什么？你们不健忘的话呢，在629页第三行，加行位是什么？修大乘顺觉知分，因为还没有见到，所以你虽然有智慧的样子，可是还是称为是，对不对？所以请翻过来630页。也就是说，从发菩提心开始，一直到你加行位还没有开始起正止观，乃至未起顺觉知识，就是还没有开始修学加行位的四三根、四种三昧、 是行事观，是如是智。以上我所讲这些东西都叫做顺觉之事。觉则什么？觉则为是相性。啊，你还没有开始去施则为是相，为什么可以成就三无性、二空真如、为是实性等这些道理？你没有去思维，你还在修习什么？表示什么？修习菩提心的质量，除菩提心的障碍。所以呢，智量位最主要就是在成就菩提心的质量，消除菩提心的障碍，这就是智量位。所以他说啊，从发生故大菩提心，乃至未起顺觉的事，就是还没有入家行位，是寻思观，是如是智正修行之前，你有一个求助为是真胜异性的意乐。助不是在那里面助啊，就是要去明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住旁边请写闻熏习。所以你主要做的工作干什么？闻熏习为是相性的道理，就像我们现在。所以现在呢，我就是帮各位在成就为是教观的资粮位。可是你们到底入不入资粮位呢？就要看你们在菩提心的功课上做的够不够啊，以及你们会不会在闻熏习以后回到家里专精思维这个道理。把它变成呢，你不会遗忘的正念、正知，能够这样子正知而住呢，才叫做修学这两位。啊，这两位广说呢，就是十种信心，如我们刚才看到文献那样子。他说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心的话呢，其实到这里为止所描述的呢，皆是这两位所设的形象。所以也就是说，这两位最重要的呢，就是还没有开始有定。没有关系，他不能够开始正修唯识教观，没有关系，可是他要去闻熏习唯识教观的道理，把唯识相跟唯识性的道理都搞清楚，而且这些求唯识教观道理性的修学一定要基于菩提心，一定要基于菩提心。好，那么目标是为什么？目标是为了趋上无上正等菩提。好，这边就很重要咯。第一个菩提心，菩提心以什么为根本啊？大悲做根本，所以大悲做根，菩提是正因。但是呢，你还是要有空性的智慧。所以他说啊，要求助唯识真胜异性，那就是要求空性的智慧。唯识教观是成就空性慧的一种方法，但是不限只有这个方法。你可以依着中观修，你可以依着起心论修，你可以依着各种的智子大师的教观啊，天台教观来修都可以齁，他们所要证的都是空性啊，最深空性啊，只是每个人的善巧方法都不太一样。那为了这样子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呢，修习种种圣之良，圣之良广说就是六度啦啊，为有情故啊，第一个位是为趋无上正等菩提。第二个呢，为有情故，旁边就写大悲。为有情故呢，请求解脱，由此解脱什么？解脱二障。等一下我们就会用上礼拜所写的哪二障呢？烦恼障跟所执障，而且是要去解脱什么？先要开始解脱分别我执法执所生的烦恼障跟解脱障啊。由这样子呢，勤求解脱二障的分别我执跟法执，由此呢称为叫做顺解脱分。这开始解释哦，顺的意思就是随顺，随顺就是你在你的三业跟你的心意识的所在地创造一个有利于烦恼障跟所执障不发生不系缚三业的一种心地风光，那个叫做顺解脱分。顺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解脱的心地风光。那干什么？远离烦恼的这个业处啊，对不对？亲近善友啊，闻熏习正法啊，施则正法啊，正知而住啊，啊，把这些的我们所谓的千家行都做足了，然后呢，调伏你的五盖啊，慢慢开始去修久住心呢、啊。慢慢你心定得下来啊，摄受得住啊，你的心念永远都会安住在法性上面呢、啊，在唯识相跟唯识性上面去打转呢、啊。 你这个时候呢，先把你的心从你五欲六尘的散乱啊杂染的状况拉回来，去多去熏习，多去安住在这些唯识相性上，对不对？那么如果你需要做工作跟生活所需的事情，你就把它当作修什么福业，用无染心，对不对？为友情故，成就也包括友情，还包括自己啊、哦。你把这些生活上的杂事都摆妥帖了，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些烦恼的业啊牵扯你不能动嘛，啊，所以就要修，用修福业的方式去做我们的平常的生活跟工作，然后呢，一只要一得空，心就不要五欲六尘上攀缘，摄入在唯识相性的道理上专精施责。这就为什么我要你们写修行日记，就是这样。因为写笔记啊会摄心，读书啊有一搭没一搭的，读书还是要拿笔，有人读书就这样关公读书，人家是在刮骨的时候他不得不拿这个东西来转换念头，你算哪门子可以这样看书啊？看书一定是带着笔记这样子啊整理啊，啊整理啊，查索资料，要不然你就读诵嘛，啊你不去用批读的方法，你至少用课诵的方式啊，把它背熟啊，把它念得很熟，这样啊，这就是你平常自然位修行的样子。我有没有讲得很清楚该要怎么修啊？不要每次回去老师啊，你们工况嘛修行没阿修、啊、问题你资粮都没有，因缘不具足，你要问我正家行，那我就很难跟你讲了，对不对？那是你今天上路以后你来跟我小参，那可以参，我没有办法跟你讲那个心里面怎么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个没办法讲，你只有你讲出来，我如果是过来人我看得懂，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跟指导，只是这样。如果你们不上路没有办法，那上路这些前置因缘只有你们去，这个我可以讲，我现在唯一在课堂上可以讲就是这种东西，可是你们自己不上路，后面我就帮不上忙了，因为我们的心就接不上轨道，对不对？就帮不上忙了。所以我就很讨厌有些人哦，真的是学佛学了二三十年，老是问人家，都还是问法相上的东西。你把上师的脑袋瓜当词典用干什么呢？词典你不去查法相词典吗？所以现在 CBETA 有那么好用，恰恰对不对？何必去问了人家，然后回到又查了之后就证明人家讲错了，无聊嘛。但不需要讲，人家讲有人家讲那个解释的善巧跟因缘，真的不需要这样。我们不需要去收集那么多的意见，其实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哈。真的要在你的心地功夫上多发点沉潜的功夫，能够创造顺于解脱的那种气氛，让你的善业处在那种心地风光底下，对不对？所以此位的菩萨有四个胜作用力，请特别注意。第一个因力啊，一就是你要能够升起这样子的心，哪四种心呢？第一个因力，